Oh yeah， 声聊 SL Podcast 第57，欢迎收听，终于更新了，我就是 West Chen， 对不起大家，又停了一段时间。2020年发生很多事情，最近也相当的忙，所以这档节目只要我是有心情有时间来更新，我就会继续更新给大家。那么最近是确实有点多，然后另外当然同时也一直在定期的更新嘻哈公园的 Park， 所以虽然节目形式不太一样，但是想听我这边做的节目，那边肯定一直都会有的。那么也是因为那边也增加了一些环节，同时呢也是在想各种办法去让这些节目内容变现。但今年因为疫情的问题，整个世界的经济也不太景气，那么在国内或者是这些国际品牌也一般都会给我们投点赞助的，可能成本预算没有以前那么好花了。还好最近找到了一个新的平台跟他们一起合作，叫做爱发电。老听嘻哈公园的 Park 的听众朋友们肯定已经知道了，就叫爱发电，有苹果有安卓版，也有网页，在 afdian.net。那么通过那个可以直接支持我，或者是支持你喜欢的播主创作者。那么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抢先听所有我这边在出的内容，就包括这一档节目和嘻哈公园的 Park。就去爱发电这个平台直接搜索我的名字 West Chen， W-E-S 而东晨。那现在在这儿就不拖你们时间了，不说那么多了，赶紧介绍一下这一期声聊 SL Podcast 的嘉宾。他是来自成都，也代表成都说唱会馆 CDC 和 D4 音乐的王以太。首先要跟你说个 Happy Birthday，
谢谢，
对吧？
谢谢。
上个月刚过的生日，对吧？
是的。
多大了呀？现在
25。
我操！
对
，Young Man，
yeah, Young Blood， Still Young Blood，
还是 Young Man。我以为你26呢，才25。
25，
不错不错。然后刚好过生日，发了一首歌。
对 ，Sorry。
是这么计划的，跟你生日这么计划的吗？
其实这首歌并没有说的是为了这个生日就写了，但是就是可能觉得哎，好像写出来还挺适合生日那天发的，然后也是个单曲嘛，也可以拍个 MV 啥的。就
怎么说跟生日就是挺那个什么，
就
适合一起发呀。
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像 Sorry 这个主题，其实我在歌里有写，我就觉得就是你自己会说很多遍 sorry， 然后你也可能会听到很多次 sorry， 怎么样，然后但是有些不管是你说的还是你接受到的这个 sorry 的这个含义都不一样嘛，就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你真正觉得你要去道一个歉，有些时候可能是你觉得哎，必须我要顾全个大局道个歉这样，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说其实做自己的事情的话就不需要去太顾全大局的去道歉，
是不是？之前你觉得你太顾着别人，说了那么多 sorry， 然后
其实有吧，
对吧？
有一些吧，但是
我听得出来是这种意思。
然后我也其实我自己也会，因为自己，就比如说我现在可能事业越来越好了，以后可能说句客观的话哈，就是可能身边的人会对你的态度会不一样啊。然后但是我不能被这种态度所改变我自己的一个初衷，就可能会有些很多人就会像我曾经顾全大局的那样顾全大局的对我说 sorry， 然后我可能我在歌里也有描写到，就是说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就是个老板，或者说对不对，好多人都
对被自己 ego 蒙蔽，
对，所以说就是我也写出来这些事儿嘛，其实也是在提醒自己，就是说对，不要被这些事情所影响所左右。
但我觉得你这首歌里面也有，就是像你说的 两个角度都有说到，因为你也说就是副歌里边说就是不要做选择题了，
对对对，
要明要简，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东西，因为现曾经我的初衷做音乐的初衷肯定不是为了钱或者名，我现在做音乐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钱或者名，但是当这些东西就是说发生在你面前，如果说就是这两个东西就在你面前，你就能揽，你就把它揽着吧。毕竟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并不像我们 hiphop 的人所看到的，就是说好像你的歌 real 或者说你能说点 line 说点 bars 你就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很多在外界的人来看可能会是你需要更多的东西去证明你自己，就比如说想请钱或者名，所以说我想给更多的人证明我自己，所以说我要名我要钱。对，
那除了有 bars 在这边干这行，你发现你还需要做什么才能得到？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们这帮 hip hop 是很纯粹的，就是我只要你有 bars 就够了。
嗯，
当然在这一个上面，我是绝对已经有自信，就是说我觉得我已经得到 respect 了。但是如果说你要去把，就是说就举一个不知道恰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 Jay-Z， 他得到现在的位置，可能不光是因为他有 bar。有活儿，他可能是因为更多的他可能商业上很成功，因为或者说他可能在其他方面更也很出彩，让不懂 bar 的人也可以看到他的 bar 是值钱的，是值得 respect 的，所以说这个是我的想法了。对，
最后你那个副歌就是好多句子怕被忘记是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的这首歌里面喜欢的一句话吧，就因为确实我们写下这么多句子来说的话，真的是害怕有一天自己被忘了，就是说可能人生过了以后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或者说给自己或者给别人也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做 hiphop 的人其实最渴望的东西也是表达嘛，表达就是希望被记住嘛，对吧？
所以也不见得就是说某一些句子被忘记，
也并不是说某一些，这其实就是整个你这个人留在世界上到底留了些啥，然后能不能被记住吧？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被记住的吧。对，
那这个会影响你就是做歌的时候？
但当然这个东西不强求了，我觉得就是说我只要这个东西一切都还是要回到初心上，就只要你不要忘初心，你总有伴会被记住。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音乐尤其是在音乐这边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很习惯就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刷出来的很快什么的，就是音乐现在也就是出来的更快，但是可能出来的很快的那些音乐就可能更容易被忘记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了，这个跟音乐出来的快慢其实没有直接关系，这个是跟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有直接关系。
就我甚至于我觉得有的人就是没什么可表达的，但是就是为了哎，我该出首歌了就出歌了，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倒也无可厚非了，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说以音乐为工作嘛，就是说你必须要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不是就存在于大家的视野里嘛。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一直这样肯定不行，对，如果一直是就只是为了做一首歌的话，那你为了做一张专辑而做一张专辑的话，可能就会很快的就会。
对啊对啊对啊，对，确实这样，就是可能大家得多等会儿，但是你等到的这个东西你可以享受它很长时间。
对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越来越多的歌手就是可能忽视这个想法。
可能沉淀吧，厚积薄发吧，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吧。我觉得每个人如果说真正的是想做好一件事情的话，必定会有低谷，也必定会有瓶颈，必定会有就是东西去左右你的状态，但是只要你有耐心，只要你不要去忘记你自己为什么开始，或者说你真正的乐趣在哪里，你就不会，我觉得不会有太大问题。对，
我看你玩的还是挺开心的。
对，哎，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在这个虽然说对，虽然说有烦恼，或者说有一些状态没有办法自己左右的时候吧，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挑战，对于我来说这些挑战都是以后的财富。对，就如果我能在这些关卡，所谓的人生关卡能迈过去，然后能坚持自己刚刚开始想要去做的事情的话，就我觉得不是个什么太大问题，我还是乐在其中的。对，
哎，我们回到你还没有出名， 还没有有钱，
嗯，
你其实是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是在那儿留学的是吧？
对，前后待过可能五年左右，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一年去参加那个交换生嘛，就是是个公立项目，是个就是相当于是四川省的一个就是教育局这种就做的一个公益交换的这么一个项目，就去待了一年。
L.A.
不是，那个时候是在 Illinois。然后很小的一个镇子上、
okay、
那个镇子叫 Robinson， 然后
我都没去过，
绝对绝对可能你听都没听过，因为那个镇子真的是在地图上你都就你得放大才看得到那种那个镇子是只有六千多人口，
嗯，
然后我是
而且
对
全是白人吧，白人或者黑人吧、
有黑人，但是大部分应该还是白人、
嗯、
对，大部分是白人，然后反正那个镇子很小很小 tiny town， 然后就我去的时候也我就是唯一一个中国学生这样子，然后所以说就在那边也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然后大家跟大家都玩得很好这样的。对，然后在那边待了一年以后回国拿了高中毕业证，然后就再出国去读了本科。对，
你那个时候应该而且你一个人出来的是吧？
嗯 嗯， 嗯，
绝对会有 culture shock 吧。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时候可能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点嘛，就是我其实并没有觉得太吓克到我，就是说可以跟我想象的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说我可能刚但是也有落差了，因为刚刚开始我想象的美国可能就真的就是那种
电影里的，
对，电影小资，然后大家都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到了一个很普通最普通的一个小镇上以后，发现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就比如说我自己 host family 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真的很普通，就是normal， 就是没有任何的像电影里的那种点，就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该有的烦恼，自己的家庭问题，自己的孩子该怎么教育或者怎么样，就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的孩子去了成都？
没有没有，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就是我不知道谁去了成都，但是我反正是相当于这个项目是我比如说我把我的资料递给他们那边，然后他们那边就会发给各种 host family。
OK，
然后 host family 就会去选你，就是说的，哎，我觉得这小孩可能适合在我这玩一年，那我就会去选你，然后你没有选择权，你就去，谁选了你，你去哪儿？
还要跟他们保持联系吗？
其实有，但是这个故事就有点反正长了，我觉得，就因为后面发生了很多事儿嘛，他们就有是一直有联系的，但是因为
他们不太顺利，
对他们挺不顺利的，然后。我在其中可能也会觉得挺感慨的吧，反正就因为当时的状态跟现在他们的状态肯定也不一样了，然后在这儿也就不多说了吧，我觉得就反正就是都是经历都是过程，我觉得对。
然后你才去了 LA 读大学是吧？
是，我去的是San Francisco 旁边的 San Jose。
San Jose。
对， San Jose， 然后。
哪个大学来着？
叫 Foothill， 先去的是这样，先去了一个大学是Washington DC 旁边的一个大学叫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那黑人多了？
少，其实那个地方也没有太多的黑人，但都是因为学生嘛，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黑人也有，但是其实原生的在 Virginia 嘛，那个地方，就是华盛顿旁边 Virginia 嘛，然后在弗吉尼亚州的话，就其实原生的白人还是多，然后。在那儿我待了一年，我是觉得就不喜欢那个东部的那个环境嘛，就反正又下雨，那个时候又没车，下雪下雨的又不方便，然后加上可能就是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一个人了，
对，那个就是真的是一个人，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也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也算是自己在沉淀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地方，我想转学，对，我想转到 West Coast 去，我想去让对，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待的挺不开心的嘛，反正就是就也不说不开心，就是各种原因，反正天气也不咋好，然后自己也孤独，然后就觉得想换个环境这样，然后就换到了San Jose， 然后转到了 Foothill College， 然后是一个社区大学，然后本来想的是在社区大学可能读个一两年，然后就再转到一个本科大学去。然后但是后面我就辍学了嘛，对，就玩说唱了。
是吧？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是吧？
对对对。
没读完是吧？
对，没读完。
哦、OK。
对。
这有几个想问的事情，就因为首先现在美国都闹成这样了。
嗯嗯嗯。
嗯。 你当时去那儿的时候、
嗯、
尤其是你去的这些小地方，因为我觉得很多在中国没有去过美国的人不太能理解现在那边在发生的事情。
嗯嗯。
但你作为一个去过那边，尤其是去过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少的地方，
对对，
你完全 get 到是吧？
其实我是觉得
你有受到歧视吗？
嗯，我受到的歧视可能还没有真的没有黑人那么严重了，最多就是比如说我在那个地方还好，就是那个时候高中那段时间还好，其实好像没有什么歧视，因为我都跟高中学校的朋友们玩、嗯、然后他们也都很友好，也没有人会去歧视你或者怎么样的，然后都会问你问题，中国是什么样的呀、
嗯、
或者说怎么样，你们是不是真的会功夫啥的。对，然后对，然后到了那边，到大学以后可能环境更复杂了以后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就是但是也都还好吧，就是就比如说像我在学校里校园里头，我拿着电话打电话，我用四川话嘛，我就用四川话跟我的朋友打电话、
嗯、
然后那些人就会说，哎我靠你说的是啥鸡巴话，就是这种、
嗯嗯嗯嗯、
就是反正也就属于就是他就会说，哦你是不是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语言。然后还有一次我在街上，我跟一个朋友我去看电影，我跟一个男生，然后完了我们俩走在街上看完了以后，我们出来我们也是在用四川话交流嘛，也是个成都兄弟，然后就一个流浪汉，一个黑人，就流浪汉追着我们骂了一条街那种，然后我们就赶快走，就是往就快点离开啊那种，他就一直在说你们说的是 devil's language，
他肯定有神经的问题，
对，就是这种，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受到的更多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歧视吧，但是也没有说的是真的是我靠，是因为你是个中国人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黑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因为
你也看到他们被歧视。
对，因为我是觉得黑人状态是真的挺不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要跟美国的这个体系挂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然后，因为但我不知道这个，反正你到时候看我说完了你播不播啊？
应该没问题。
对，就反正因为我是觉得他们的警察，因为美国的就是有一段很有趣的历史，因为知道美国很多黑人不都是奴隶嘛，就是过来抓过来做、嗯、
当过就是
对抓过来做就是园艺工作的、
嗯、
就是采棉花啥的嘛。
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不是要跑嘛，警察的目的其实是要抓捕这些逃跑的黑人回到他们所在的种植园去做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在他们的历史和传统体系里面会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
嗯，
所以说现在美国就是美国黑人所受到的这种歧视，其实是跟某一个个体警察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而是我是觉得是这个整个体系的一个，
没错，
一个 bug 一个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当然，这个警察里面也有一些人就是真的单纯
对
坏逼 racist。
对对，那是因为他们可能从就是他被训练成因为。一直我为什么退学的原因，就但真的我不知道这能不能播啊，就有点不正能量啊，就反正我退学的原因其实就是我觉得学校是在训练你，而不是在培，就是给你知识，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不是，这个是非常正能量的。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就是能正确理解我的话而已。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留学生或者是不是留学生、
嗯、
在这儿上大学的人心里是跟你一模一样的、
嗯、对，其实我是感觉就是 keep it real 嘛，就是我是觉得我是在被训练，就是有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就是说学校就比如说老师让你跳，你会直接问他跳
多
高，你不会问他为什么，对不对？就所以说他其实是在训练你如何去融入这个社会吧。
嗯，
对。但是对于一个黑怕来说，我觉得这种训练毫无意义，因为没有给我任何的知识，或者说知识很有限吧。就是
我听过一个理论啊，尤其是美国这个大学的这个体系啊，
嗯，
就像你说的一样，
嗯，
他是训练这些人，因为当时美国这个大学的体系是在 Industrial Revolution， 就是美国工业化的时候，就是想培训一些人去进入那种行业里面，
对对，
但是已经
workers。
早就过去了嘛，
对
吧？对，
但是教育体系从几百年都没有改变呀，对吧？
对，
所以说这个是个很，反正我觉得教育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吧。但我也觉得啊，就反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学校还是可以给你一些启发，给你一些知识和给你一些眼界的。 就是说我还是劝所有的朋友能在学校待就在学校待，因为你在学校交到的朋友或者说你在学校见到的事情，因为学校就是个小社会嘛，只是没有社会那么复杂而已。
对对对对。
对，就是你见到的事情总会对你在以后有所帮助，你以至于你在进入社会以后你不至于那么手忙脚乱。
对，但是不要太看重你的高考的分，你上了哪个大学，你大学的分什么的。
对，
我觉得
这些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还是有太多父母是拿这压力，就是
没办法嘛，因为
现在孩子压力挺大的。
对，没办法嘛，因为这个是他们也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说他们所谓得到了现在的就是父母得到的现在的地位，或者说现在得到的生活现状，完全是因为他们当年高考分数高。
对对对对，
完全是因为他们当年情况是属于就是真的是只有高考可以才能改变他自己的一个人生轨迹，从一个小地方可以考到一个大地方去。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怪父母，我觉得这个是父母都希望孩子是用最好的，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觉得是要思考这些事情的。对，
没错没错，我自己都说过，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孩子，但是我觉得我有了孩子之后，然后他该上大学的时候，那还得再过个20年，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没必要上大学了，就没有太，
但是你得还是得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汲取知识去学习社会阅历的这么一个方式。
对，
但大学就绝对不是那唯一的方式。
没错，现在好多东西就是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在网上学了。你现在的职业也不是在大学里教室里面课本书里边
学
的。
这个、
学
没有人教你这些。对。
你当时是学什么的呀？
我当时是学recording engineering, 就是。
OK, 是稍微还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但是是为了我想做说唱，我想给自己录歌，我想给自己编点曲啥的，我想去学的、这个。
所以你去上大学之前你已经。
对，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我已经在成都参加了，就是在会馆之前参加了一个就是成都本地的一个小的团体了。然后那个时候成员有 JustD, 有 TSP, 然后就现在还活跃的嘛，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是一起玩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要出国，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很想做说唱，然后也用说唱，其实我们也开了一场演出，然后一张票20元，然后分到我们自己手头还是有好几百，然后但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自己已经很爽了，就是那种我居然可以用说唱挣点钱这种。
是是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就有这个想法，说要去真正玩一下这个东西。
那你在高中去 Illinois 的时候，这个有受到那一趟去美国有就是种了那 hip hop 的种子在你心里吗？
有，是因为这样，因为那个我是从小还挺喜欢音乐的，就是我，而且我妈妈也就是。发现我其实挺喜欢，对音乐挺敏感，然后也去培养我，比如说让我去练钢琴，或者说就让我去学各种各样的乐器嘛。虽然说到最后都没有说学成那种演奏级别的那种特别牛逼的那种，但是都还是多少都会一点，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培养我往音乐方面这方面再走。然后那个时候我去了 Illinois 的时候是。我就不是就跟那边的当地的孩子们就玩得特别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对朋友，就是他们是做乐队的，就是那种、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更流行，他们小镇上还是更流行的是那种摇滚文化嘛，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个乐队，弹该弹贝斯弹贝斯，弹吉他弹吉他，然后自己出钱，就是自己出路费，然后拉着乐器去巡演，
然后在车房里边排练，
对，就是这种，就是他在他们的地下室里排练。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会他们乐队的那一套，但是我就很喜欢，我就会经常去跟他们 hang out 一下，然后去看一下他们排练，或者说他们在 road trip 的时候就会带着我，然后我也会愿意去跟着他们一起走。然后我说，哎，没关系，你把我带着，我给你分点油钱啥的，就这种。然后就会跟他们去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开很多车，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有在，其实在之前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正统的听一些很比较说唱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高中我高一高二的时候刚好是那个 Wiz Khalifa 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Black and Yellow 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巨喜欢他，我巨喜欢他那张专辑 Rolling Papers, 就是他第一张，然后那个时候就天天在寝室放，然后到了美国以后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我搞乐队那帮哥们儿，就他们也喜欢说唱，但他们只是自己不搞嘛，因为他们就没法说嘛，他们可能就是，然后完了他们就会给我推荐一些，就是因为他们是搞摇滚的，就是他们喜欢很另类的东西，他们那个时候就给我推荐了 All the Future。
OK，
对，然后我就开始听 Tyler， 然后就开始听就各种 Out of Future 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说唱其实是个很多元化的一个事情，
是是 是，
所以说到那个时候我就其实已经有了这个概念，就是说说唱到底该是个什么样的，然后说唱该怎么做，或者说说唱其实没有什么条条框框，这些概念我就已经其实就有了，对，然后到了回来，进了自己第一个团队，然后到我再出去，然后第一个团队算是解散，然后自己做了第一张 mixtape， 然后被 TY 听到，进了说唱馆，就这样。
哦 ，OK， 是这样的，是被 TY 听到的，所以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哦 ，OK， 然后你又要去美国上大学的时候，你要选这个专业，你的父母也完全支持你的。
对，因为我跟他们觉得我是很，因为我原来还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没去美国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音乐老师对我特别好，音乐老师，然后他也觉得我挺有天赋，唱歌也还可以，然后啥的也会弹钢琴，然后他那个时候在那个有一个连锁的咖啡馆叫梁木园，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弹钢琴就相当于做兼职，然后他就为了锻炼我，就一般你知道晚上不是大家就要上晚自习啥的，然后他就锻炼我，他就去帮我跟校长说，就说哎，就让这个孩子去出去弹弹钢琴啥的，然后他就把我去安排到了那个梁木园，我基本上就是每周会去两次，然后弹个一两个小时，挣一点小外快，他就会把他的钱就给我这种，就、
okay.
其实就这种经历其实对我来说也挺重要的，所以说就也更奠定了我去做一个全职音乐人的信心，然后这样对，
挺牛逼的呀，遇到一些就是好的老师，
对。
有支持的父母，然后遇到对的朋友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很关键的呀。
对，所以说我父母看到了这些东西也是觉得就是说哎，这个孩子玩音乐真是他喜欢，真不是说是他在混，或者说他不想去面对那些问题，他才选择用音乐的方式去逃避，或者说怎么样的。
但确实有一些可能是就是在混，或者是没有那么认真的去对。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有混子嘛，是吧？所以说，但他当他们看到我不是在混，而且我做的事情能够说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哎 ，OK， 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学你自己想学的专业，对。包括我辍学，我也是跟他们商量，然后他们也说没问题，只要你想好了就。但是他们会把他们的就是担心或者啥的告诉我，如果我可以接受。
所以你退学的那年是哪年来？
2015，2014-2015，对。
所以并还没有
没有
综艺节目
？No， 绝对不是，因为综艺节目就是那个时候是完全是因为我相信我可以。我也相信 hiphop 在中国可以，所以说我选择就是，既然我要真正是全职去做这个事情，我下定了这个决心，我把自己说服了以后，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拿那个毕业证了。我觉得那个毕业证对我来说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你相信这些，我觉得挺牛逼的。但是你那个时候，你父母都已经相信你了，
他不相信，他只是告诉我你可能会面对的是我会把这些讲给他听，但是我父母没有，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相信，所以说他们只会把就是说
你接受，
对他们接首先他们第一点他们接受，但是第二点就是说他们会把他们的担心，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会面你现在准备，那就是你学生时代已经提前结束了，你准备面对社会了，不管你是做什么，你是做 hiphop 也好，你反正做什么都一样，你是准备面对社会的人了，那你在面对社会的途中，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可能会没有钱，你可能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那你能不能接受这些事儿？你准备遇到这些事儿，你该怎么办？或者你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如果我让我说我可以坚持下去，那他们说好，那就这样。
哇，我觉得你的父母，跟很多中国父母不太一样。
是的，
就感觉你还挺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你当大人了。
对，其实我因为这个也跟我他们其实教育我的方法其实就是把我往外放。就是从我第一次出国是去英国，然后就是自己出国，就是小学六年级毕业，然后我妈给我报了一个就是那种游学的那种，就边练英语边去
旅游
的那种项目，然后就边学英语，每天上一些音乐课，然后完了英语课完了以后，就有老师组织着去看，比如说什么大英博物馆啊什么的什么的，这门那门的。然后其实我六年级就是相当于是正儿八经自己第一次一个人出国，然后这个也是 就可能对于好多父母来说可能就有点太早了，或者说不放心，或者说咋的。
嗯。嗯，
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觉得，诶，我找了一个很比较靠谱的机构，我找了一个比较靠谱的老师，我信得过他，他只要我孩子安全没有问题，那就让他去长见识这样。
嗯，这个真的我觉得出国不管是在什么年龄段有这机会真的要去把握。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好的。
嗯，
就
现在很多学生有这机会都可能会选择不去呢。
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觉得该去。
对，
我觉得真该去，因为这个东西尤其是像学英语，我觉得真该学。因为我觉得学英语不光是说你可以说出来另外人的语言，而是你去学习他们的一个思维模式，他们的一个思维逻辑。
嗯，
我觉得语言就是思维逻辑。
我来中国就是，
对，
我是留学生来的，你知道吗？真的
真的吗？你是，
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我知道你是在美国出
生长大。然后
是什么时候？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我妈就是鼓励我说，你去看看有没有去就是留学的项目。好，我去。
嗯，
然后就找到了一个，然后就来了。
牛逼啊。
来了再也没回去了，你知道吗？他肯定也是没想到，你知道吗？
我觉得挺好的，就我觉得这些见识，或这些你去学习另外一个
文化
的逻辑和文化的这些东西的话，对于你这一辈子不管你干什么事情都是真的是受益匪浅。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是。但是你还是选择回来了。
嗯，
你
因为我要做说唱呀。
嗯，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想过，就是说我在那儿待着，就是说可能看似美国的说唱市场或者说音乐市场会更好，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至少音乐的属于音乐的机会会更多嘛。就比如说我学的是 recording engineering， 我可能会很容易的在那边，如果我学的好的话，我可能会很容易的在那边找到一个录音棚的工作。
嗯嗯嗯，
我可以长期在录音棚待着，我也可以有所谓的
学习更多，就是
对。但是 hip hop 这个东西讲求的是回到根源嘛，对不对？你得先影响你自己身边的人嘛。嗯，所以说我觉得我回来是就是说是为了做说唱，对，就更好的做说唱。
嗯。我本来是想问你，你在美国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因为你是基本上你刚回来的时候就没多久就开始走起来了。
其实也过了两三年，三年吧，两年多，啊，嗯，两年多。但是因为进会馆，在可能所很多人的眼里可能算是走起来，但是其实真的就还好吧，我觉得，就只是说你，因为进会馆不能帮你逃避掉社会上的这些东西，你没有演出依然没有演出。
对，当时我们去那儿拍《穿越陷阱》的时候，会馆大家都还是过得挺辛苦的。
嗯，
就是包括那 studio 什么的。
对，就是这个点。就其实当时就算我们在那个时候的 hip hop 圈里还算是比较有名气了，但是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和你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两码事儿。就并不是说你进了会馆，或者说你进了一个牛逼的厂牌，有牛逼的老大哥带你，你就不用去面对这些问题。
嗯嗯嗯，
就可能只是会多少会有点帮助。就像 T1 那个时候会带我去演出，然后在我没有演出的时候带我去演出，然后什么的，就是这些会有。但是你也不能，对吧？你也不能靠人一辈子，你也不能靠厂牌一辈子嘛。所以说，就是还是自己努力是最重要的吧。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在美国上学就是耽误了你。
我觉得都是经历啊，都是过程。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耽误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自己觉得是在耽误我。我认为就可能比如说假设说我上一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的效益不怎么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哇靠，那我早知道不来了。但其实我觉得就是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在这个节目上也可以认识到新的朋友，你在这个节目上可能也有新的体会。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是
你怎么看待他？
对，
你觉得耽误你了，那就耽误你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人的精神力，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没有你觉得没有耽误你，你觉得从中可以获益，哪怕只有一点点益，那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进步。
要是你真的觉得耽误你，那你可能就忽视掉所有那些你可能可以学到的或者得到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你上节目是第二季？
对，第二季。
第一季为什么没上？你已经回来了不是吗？
对，第一季自己没准备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导演组也有找我，然后加上第一是这个是个新节目，然后第二是我自己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去上面应对很多问题，我可以去面对镜头去做一些很多的事情，或者说我该选什么样的歌， 我该在哪一轮唱哪一轮的什么什么歌，这些我其实都没谱。
谁都不知道那个第一年，谁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对，但对于我来说，我就不是一个特别，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就是你就是凭冲动去做事儿的一个人。我可能至少我得心里有80%的谱，我才会去做这个事情。就像我辍学一样，我绝对不是，就是说我靠，我不想读了，我觉得学校混得太没意思了。我就辍学了，我是真的是还是想过，然后真的还是考思量过，就是说权衡过利弊的。所以说
那你上节目是有带着那种竞争的那种，
没有吧，我
心态去，还是就是像你就是
展示自己吧。我觉得就是我该竞争的地方我肯定要竞争，就是说我如果我能在一个方面，我能在一个舞台上显得我比别人强，我为什么不呢？对不对？我如果真的比别人强的话，那我肯定要去以全力去面对这个舞台，去尊重这个舞台，尊重我的对手或者尊重什么的。但是其实对于我自己的心态来说，更多的是展示自己吧。不管我能走到哪里，或者说怎么样，我能唱一首歌，我能有这个机会去展示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那我就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对，
那个时候你已经属于会馆的，但那个时候第四
刚开始，对，因为我是在去节目之前签的第四，
哦，
对，我是去节目之前前一两个月，然后那个时候就谢老板就找到我，就说，哎，
这个也挺关键的，
对，挺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就是有第四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信得过，这是我自己兄弟做的事儿，第二点就是说。哪怕我在节目上没啥，我自己回来还能做音乐嘛，对不对？我至少我以后做音乐的成本有人帮我 cover 掉了，那我还可以继续做音乐嘛。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也其实没有太犹豫太久，我就签了第四。
签了他们的时候是就是有计划着去上节目。
是的，对。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上节决定上节目肯定是在先，然后后面他们找到我肯定是也是因为就是说也希望我能在节目上表现得好，而且也希望能在节目上帮我提供一些支持吧。对，
你觉得如果你没有在前签第四，然后去上个节目，后来的这些事情会怎么样的有区别？
我觉得不知道吧。我觉得一切都是，就还是我现在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也不会，我这个人特别特别特别不擅长去做假设，就是假设我原来没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假设我第一季去了，我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出名？或者假设我没签第四，签了其他公司，我现在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一切都是安排的，水到渠成的。对于我来说，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该就是有一些机会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好的机会就是正儿八经是通过你的努力，然后找到你身上的，就是说这种机会是我觉得是很好的，所以说我该把握住的。所以说那时候就我就觉得对。
那你现在也上了那个乐队的，那个的出发点是因为早年在美国喜欢跟乐队一起待着吗？有这个？
其实我是觉得也有吧，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影响，但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 hip hop 不能跟音乐分家，因为你像所有的就是美国的现在很多说唱歌手。都带乐队，然后而且他们带了乐队以后，他们的音乐就会更加的
表现
形式会更
对
演出会更加的丰富，而且会更有意思。就很多歌，就有些时候有些时候一首歌可能你用伴奏演是一个的感觉，但是你用乐队演可能就是真的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说我是在上我上这个节目，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也是以一个素人的就是这个形式，并没有说是已经成名一个人的形式去上的这个节目。我跟其他选手吃的住的什么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对。然后也没有钱，对。然后就属于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更多的去，其实就是我也是带着问题去的，因为总觉得好像乐队圈跟 hiphop 圈没有怎么太那种结合的太近，或者说可能互相之间有一定的隔阂或者偏见或者啥的。但是我对于我来说，就是说我自己认定的是音乐其实没有什么偏见，或者说音乐不应该有什么偏见。所以说那我以一个说唱歌手的身份我想去看看这些选手到底对我是个什么态度，到底给我有没有 respect， 到底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就只是说我们在做一首音乐，而不是说你是个说唱歌手，
嗯嗯嗯，
我就该怎么对你，
嗯嗯，
或者说你是个乐队歌手，你是个乐队的 player， 或你是个 instrument player， 我就该怎么对你，或就这种意思嘛。然后再一个也就是说去认识更多的音乐人，
嗯， 嗯，
我觉得因为很多的乐手其实是比很多说唱歌手努力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嗯，
我觉得因为乐手的竞争性会更大，
而且更难出名，更难挣钱。
对，而且很多的乐手他们其实很纯粹，就是
嗯，对，
他们就是真的是因为喜欢音乐，然后他们是就是真正的是像刚刚开始做 hiphop 的那帮人说的是用我挣钱养梦，就是这种有很多乐手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出名的部分是在乐手的心里是，
对，就
是
可能没有那么比重，没有那么大，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们可能真正的就是因为我认识我在节目上认识的那贝斯手，就是也很大了，可能比我大个十岁，然后他家里就是开餐厅的，然后虽然那个餐厅也挺有名的，他家里开餐厅的，但是他就主要是他练琴啊这些东西就完全真的是完全因为他自己的热爱，然后自己很喜欢，自己技术也很好，然后嗯，但是这个东西并不能，因为他也住在上海，然后光是当乐手在上海真的就很难靠自己去，你懂，就是去这个样子去支持，对，甚至于说他还有家庭什么的，但他依然在坚持这个事情，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不赚钱，
嗯，
就把他放了，
嗯，
对。就是说，所以说，我就觉得这种精神是我觉得挺值得敬佩的，而且我觉得这种人是值得交朋友的吧。对，所以说我在上面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但不是所有的 rapper 愿意去，
嗯，
就是很多 rapper 就是 rapper 就是很纯粹的，
嗯，
就是只是 rapper 就是或者是 boom bap 或者是，
嗯，
甚至于现在就说不是 boom bap，
嗯，
就是很多现在都是Studio rapper，
嗯嗯，
因为很多因为网络嘛，现在很多 rapper 都还没有出自己的房间就出名了，
嗯，
就 YouTube 就出名了，
嗯，
对吗，
嗯？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不够挑战自己吗？就是去跟乐队玩是为了挑战自己？
嗯，其实是更是不说是挑战自己，更是我自己追求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因为我希望我可以有乐队这个形式参与在我以后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演出中，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多元化的，
嗯，
也不是不能完全说是因为挑战自己，好像就是说啊，我必须就是说我在这里混去证明什么，但我没有想去证明什么，我觉得就是只是想要去了解一些我自己的疑问，然后并且我想以后能认识一些就是上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做更好的音乐吧，对。
你上一张专辑《演说家》也有很多用的伴奏，就已经能听出来有那种乐队的感觉。虽然有的就是可能就是单纯跟 producer 一起合作的那种，
其实大部分都是跟 producer 一起合作的，只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萨克斯这种乐器可能会实录一下，
嗯嗯，
就是找一个萨克斯手 solo 一下，或者说把一些他的想法加进去，但其实大部分都是 producer 给的idea， 然后再去完善，再去填词，这样。
所以就是，就比方说那张专辑上合作的那些 producer，
嗯哼，
你是选定他们了吗？
其实是因为是先跟他们是朋友，就是我了解他们做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我也相信他们，就是我了解他们可以做出我想要的东西，
嗯，
那就是剩下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去碰，就是去选，就是去商量，对，然后就比如说也是服务，我们就认识太早了，就是刚刚开始，我刚回成都就没有任何名气，没有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一起在做音乐了，已经在一起玩了。像 Harry Kiwi 也是，他刚到成都来就先认识的就是会馆，然后也是我们从他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也就认识了。王小福也是，因为我跟王小福是老乡，然后我们的贵阳人，我是贵阳出生的嘛，但是我在成都长大的。
Okay.
然后他也是贵阳人嘛，然后我们经常过年的时候都会回贵阳，然后过年的时候就会大家一起出来喝唠唠啥的，就是其实都是很近很熟的关系。
我觉得贵阳有很多就是跟音乐性的东西，但是贵阳现在还没有真的出来。
对，其实我觉得贵阳也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土，我觉得很好的风水，很养人的一个地方。
嗯，
就你比如说像，哎，我记得有一个 DJ 特别厉害的，那个叫 Scratch 的那个 DJ 叫啥？是个贵阳人，就反正特别厉害。
在上海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上海，还是就反正他是个贵阳人，是
L 姐吗？
啊、哦，对 ，L 姐 ，L 姐，对，他就是贵阳人嘛，对、吧？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靠，就贵阳这个地方其实挺出来的人还挺钻的，就是
对真的是
对，还挺就是这种有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说说唱可能对于来说，说唱可能这个东西更复杂吧，我觉得比音乐稍微复杂，因为它要结合商业或者结合你自己的包装或者结合这种东西，可能贵阳还没有到达就是那个环境，还没有到达那个氛围。但是我觉得迟早有一天吧，我觉得。
嗯，我觉得也快了。
对，
对吧？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像 producer 这种东西，就是也是，我觉得还是要先交朋友，先了解他做的音乐，然后你们互相交流一些除了音乐以外的一些点，就像我们今天聊天一样，经常聊聊天，然后他才能知道你想，他才能更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你肯定会要求就是面对面这种合作。
嗯。对，其实我每一首歌就是其实就比如说像第一首歌《人间天堂》这种是创作过程其实就是先是 Carry Curry 那个吉他是个实录的吉他，那个是他在国外的一个朋友吉他手朋友录的一个动机嘛，录了一个 riff， 然后我觉得哎这个 riff 有意思，然后我就说你随便给我加个鼓，然后我就先写完了以后我把 demo 拿给他，那我们再根据这个我们两个面对面，我们再根据这个东西，我们再一起再想怎么样去把我的人声更凸显，怎么样去把这个音乐做更丰富，我该加什么 backup， 我该怎么样，对，就这其实都是混杂了很多人的灵感和很多人的这个，所以说这张专辑其实也并不是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 work。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的，因为也就是像我之前说的，现在有很多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做 hiphop门槛低，可以门槛低，
当然可以，
可以直接选一个 B， 然后就
这
对吧？
这个其实我觉得门槛低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儿，因为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就像人人都可以投个篮一样。但你要他妈练成 NBA 球星，那你得不得，对不对？你不得下下苦功夫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
你得拿一个冠军，你还得跟五个人，跟整个队一起合作呢。
乔丹打了十几二十年，也就虽然他得的冠军数已经够多了，但也是跟他的团队息息相关。他也有 Rodman， 他也有皮蓬，对不对？他也有他的好的教练，他也有好的团队。那个是就是这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和人与人之间的事儿，这不是一个人的。
虽然纪录片有点贬低到他们了
啊，是，但是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嘛，其实对吧？那如果有一天我做一个纪录片，那肯定是先凸显我自己，对不对？那因为是我要讲我自己的故事嘛。
嗯。
但是当然，这些人对于他来说，肯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
嗯，绝对的。
所以说，为什么他会每一期？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拍的挺客观的。就像比如说第二期会讲皮蓬，第三期会讲罗德曼，会讲他们是个什么样的人，面对什么样的事情。
皮蓬不高兴了，你知道吧？
那当然他应该不会高兴，因为他那个确实讲的有点。就很真实，但是也很挺被动的。反正他自己不是一个特别，
他就是你这么一说，就想起来就是他是那个乐队里边的那个乐手，
对，就有点那种感觉，但是他又可以去当那个主唱那种感觉，就他也觉得他自己可以当主唱那种感觉，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还是跟心态有关吧。我觉得就是心态放好一点吧，没关系啊。就是如果我能有一天，就比如说假设说。就我这次我们第四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制作人，就是一个跟我们关系特别近的制作人叫 Craig， 就是《Shawty Law》那首歌的制作人。然后他就是原来帮 Tupac， 他是 Death Row 的制作人，
okay.
他原来是跟 Tupac 一起玩的。就是他会经常会跟我讲，就是他原来 Tupac 跟 Tupac 一起玩的时候 ，Tupac 是什么状态？他现在人在美国。
嗯，
对。然后他会跟我讲，他就说什么他跟 Tupac 在一起是什么状态啊？然后什么当时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什么什么的。就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就是说，如果我能去在一个很重要的人的一生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实对我来说，我也是一个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争做那个第一，但是我如果是那个第一的话，我会给所有旁边的人 respect 这个。
OK， 你说到这个，我就一下子出了很多问号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当时谢帝在 LA 的时候。就是狂发 Instagram， 大家都看他在发什么 Death Row 这个 Death Row 那个，但是好，这事情也没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位制作人，
对，我觉得因为应该是他们会聊过很多天，然后他会觉得靠 Death Row 太屌了，然后怎么样。但其实现在 Death Row 这个公司已经不存在了。
嗯，对啊
，Suge Knight 已经进去了嘛，然后。然后，
而且口碑特别差，在美国一帮圈子里面。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一个，就是说我靠，他发了好像是真的是我们要 跟这个 Death Row 合作啊咋的，就其实没有太多的这方面关联，只是说这个精神或者说这个他们当时的状态依然现在在影响我们到今天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对，
然后后来就是谢老板消失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现在好像又出来了是吧？
对，
就是，
他现在状态挺好的，他因为之前他有很多，就是他之前我觉得他是自己也没想好吧，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人和人都有焦躁的时候，人都有抑郁的时候，人都有这种的时候，我觉得很正常，我也有，只是说可能谢老板因为他是谢老板，所以说他要表达，他必须要表达他才能释放，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儿。
在之前，
嗯，
我跟他接触，我觉得他是完全另外一种状态，
对，
不喝酒不躁，就是特别那种，然后突然间又特别躁。
我觉得说唱歌手都有这种时候吧，因为说唱歌手很感性，就是因为你做音乐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的出发，一个从情绪出发的这么一个事情。你做音乐做多了，自然你的情绪就会被放大，你想哭的时候就会哭，想笑的时候就大笑。谢老板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那段时间他自己肯定也是憋了很久，然后
嗯，
自己的状态也在自己寻找自己最适合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才会产生外界对他那么多误解或者说怎么样的。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他挺好。
嗯，
因为我们昨天我们才在一起喝酒，
我反正我有一段时间没跟他联系了，也没有看见他就是本人，但是我看见最近有发到他照片，就是他又有点 fat shady 的那样子了，就是有点像我刚
回来了
最早刚认识他的那个样子。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
对吧？
都是经历，都是
在前面他就特别瘦，又瘦又白那种。
对 对, 对，他那个时候有意不，就是他又没心思吃，没心思睡，然后天天就想做歌，然后做的歌可能自己也不满意，就一直做那种，他是这种状态。对，就算是。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他调整的真的挺好的，就是真的是很快的就对于我来说一年嘛算什么，对不对？你一辈子这么长，一年的时间你可以把这些事情都消化掉，然后能回到你自己最好的状态，我觉得很好。对，
那第四，everything good，
perfect， 还在发展中。对，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我反正我期望，因为我签第四是我第一个公司，我之前也没有签过公司，我也没想过要签公司。嗯，我觉得已经
能不换公司那就是最好的了吧，
对
吧？对，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真的，现在第四就是 family， bro， 就是真的是不管是从上到下工作人员，然后经纪人，包括谢老板，包括这些东西，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 family 做的事情，就是真的不光是一个工作关系，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感恩的，很感谢的这一点。对。
OK， good， 我听到这个其实我也挺开心的，也希望第四所有旗下的这些人都顺顺利利的。
对对对，我也很希望。
哎，聊这么多，其实每次第一次跟我录这播客的嘉宾，我在最后会有一串的一些固定的问题。
OK，
然后我们就现在就开始进入这段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算是你不能没有的？
音乐、家人、兄弟，其他都还好吧？对，其他都还好吧？
你做饭吗？
偶尔，因为毕竟你在美国待过，你得有得至少得。能炒两个菜吧，对吧？能，但是自己因为懒嘛，所以说平常就是在外面时间也多，所以说可能就偶尔做一下这样。
如果有一道算是你的拿手菜，会是什么？
可乐鸡翅，但这个也不是很有难度，我靠。
那你在美国的时候，你最想吃的，然后就是因为你特别想吃，你就自己去学了，然后做过了
土豆烧牛肉。
OK。
但是也没有说拿手到那种比我妈烧的好那种，就这种。
没事没事。
对，
有没有最近买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就是花的一笔钱，也不是不需要是一个很大的一笔钱，你觉得就是很值得，你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平常 买了东西啊，买过个币。
OK， 谁的币？
我觉得我买的买王小富的币，王小富的币。
你不会用那种？
会啊
，Beatport 或者那种 BeatStars 或者是那种
会也会用，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更多的我可能会，就是这虽然有点讨巧啊，就是说我可能会用它来写 demo。
嗯，
但我可能会觉得，可能他们发在网上的那些币都不是那么的完整，我可能会用这个 demo 去让我的制作人重新再编。
那为什么你也可以就是用任何就是差不多那拍子的有那种感觉的，就不用花钱的币去录个 demo， 然后不是照样的，然后你录完了，你觉得这个要做成一个完成的歌，你再去找一个人去。
嗯，也有这种情况吧，但是我其实觉得，因为我这个人还挺挑币的，就因为我唱旋律唱比较多嘛，就、嗯、所以说我需要币给我一些灵感，并不是说速度或者说拍子或者说这个东西就够了，就对于我来说，可能你还要有一定的，你要让我能唱出来，对，你要让我去脑海中有旋律，然后有这些东西。对，
说到唱旋律这个和就是乐队的合作，会不会让你玩更多旋律？
其实也没有，其实我唱旋律是自发的，就是因为可能小时候爱唱歌，然后加上自己学过钢琴，然后就是这种旋律的东西自然而然的，就有些时候你给了我旋律的动机以后，我自然而然就想唱两句，
嗯，
就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强调，但是有些歌我觉得，诶，我就适合说，那我就只说。有些歌是，但大部分的歌有旋律动机的东西，那我就能唱，我就会唱，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说也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一定要跟乐队你才唱旋律，
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写歌啊，尤其是爱用旋律的，
嗯，
就是可能先把旋律给哼出来了，然后在旋律中填词，
嗯，
但我感觉你是写了，你是更偏 rapper，、
嗯、
然后你在说的时候就发自内心的来了一点旋律，
对，
然后再后加上那旋律。
其实也很多时候还是，就其实这种情况都有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旋律和词应该是一起出来的，因为有些词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很有力量的一些词，我就会把旋律扬高，比较陈述的我就会把旋律扬低，这个东西跟你写出来的词的情绪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这个就说明你是更是一个 rapper， 你知道吗？因为 R&B 歌手经常会先写旋律，再往里填词，
对
吧？但是 rapper 就可能在心里词比较重要。
对，我觉得，反正我一直都觉得词是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上 hiphop 的最初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内容，就是必须得打动到我，
嗯，
必须要有 punchline 或者 whatever， 就是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就是词给人的能量和旋律给人的能量，两个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但是他们两个互不可代替。
嗯嗯嗯。
就是你不能说你有了旋律你不要词也可以，或者说你有了词不要旋律也可以，或者就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觉得两个都得有。
对，但是有很多很流行的歌曲可能是有很吸引人或者洗脑的旋律，
嗯、
但是词可能
对就差点意思，对，差点意思。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对于一个 rapper 来说，我就觉得就可能就不太好。
嗯嗯嗯 ，OK， 你的电脑的浏览器，
嗯嗯，
如果我现在把它打开，
嗯嗯
都打开着什么页面？
现在嘛 ，YouTube， 然后可能有 B 站，有网易云，这三个应该是最多的吧 ？YouTube 应该是最多的。
YouTube 是什么样？看什么样的内容？
各种内容吧，看 MV， 看歌，选 B。然后就反正能看都看吧，就
所以国外的歌你还是挺关注的。
很关注呀，我其实更多的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因为我跟大家的关系就是融入了中文说唱以后，我才真的是开始很多中文说唱歌我才开始听，但刚刚开始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是都听的国外的，然后刚刚开始最多听到的中文的人可能也就是我想我那个时候先听的第一首说唱飞向别人的床光光，然后听的是 B-Zoo， 然后听的是张三界，这些就是跟我比较近的这种人嘛，就飞向别人的床那个时候是很火嘛，对，然后还有什么五元人民币， 然后这种听的比较，就是当时网络上比较火的听的比较多。但是真正在真正意义下的 rapper， 就比如说像隐藏这些东西，或者说像竹游人，这些都是我在之后，就是我回来了，就是回
开始挖的时候，
对，才就是开始了解中文说唱的时候才开始听的。对，
那你听国内的和听国外的是就不同的目的吗？就是听国外的是在找灵感或者找新鲜，然后听国内的是看这边是最近大家在是怎么玩的、怎么说的，还是一样的？
其实我并没有把这两个分得很开吧。但是国外你不可否认，因为它的工业流程很工业水准很成熟，所以它做出来的歌或者说怎么样的，它就给人的感染力可能会更大。但国内相对更纯粹，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工业流程掺杂在里面的时候，它的表达会更直接，它的就是它想说的话会更直接，他也不管你到底怎么想，他很黑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国外听国外的是已经听一个相当于听一个很成熟但有怎么说呢，有拘着的这么一个成分，因为他要去感染更多人嘛，他要去卖嘛，对不对，他要去卖他的歌。但听国内的就是完全是听中国人在想什么，然后中国黑化
内容肯定也不一样，
对
对对，
内容非常不一样。就是说内容其实我觉得更加的能，就是我如果要去愿意听一个人在想什么，想去知道国内的人在，就是想去知道中国我身边的人在想什么，那我肯定是去听中国人做的歌。但如果我是要去听工业水准，我要去想提高我的音乐作品本身的质量，那我可能会去听国外的。就是但这两个东西在我现在来看，就是都我都在听，就是都也没有分得那么开，也没有那么有目的性的。对，
你有什么强迫症的习惯？你敢透露给大家吗？
强迫症，我觉得写歌有些时候有强迫症，有些时候有，但是我也没办法描述啊。就有些时候我会觉得，
对自己要求高，
对，但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强迫症，也不算是个强迫症，就是可能自己会想的更多吧。但我觉得还好吧，不太爱干净。我家里人经常说我不爱干净，对。
OK， 那有没有什么最近养的好习惯？你觉得是对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生活是带来了更好的效率？
读书、看书，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重，就是我之前真没觉得。我之前觉得我自己写词有天赋，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我之前也没怎么读过书这样，然后就是正儿八经看书那种看书啊，就是除了教材或者咋的这种。然后当我现在就是真正的开始寻找，就有些时候到就是我做完上一张专辑以后，我会发现我就会觉得我该更言之有物一点，就是要更言之有物，就不是说我现在言之无物啊，就是更言之有物一点。那怎么办呢？那就去找我自己喜欢的书看呀，就是去看人家对我喜欢的话题是怎么描述的。对，就因为我最近在读那个米尔顿的《失乐园》，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个基督徒，所以说我对神学这些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人性跟这些东西息息相关的嘛，每个人想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
这个是。英文版、中文版？
中文版，我先看中文版。我觉得英文版还是有点费劲儿，但有些段落就是，当然有些段落我会觉得可能我会想去，就比如说有些句子的描写，我会想去查一下英文的，对，然后想去看一下它原作是用的是什么，就不是译文的意思，因为我也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语言是一个人的逻辑嘛，就是说你把它翻译过来，可能你只是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它可能真正。精准的表达你可能还是要去看，
对，有一点变化，
对，是一定，就是，
每个人翻译的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
对对对对，
所以说有些句子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或者说很怎么样的，我还是会去查一下英文的他是怎么做的。对，
OK， 在你干的就比方说音乐行业里面，有没有什么你可以说就是常听到的但你觉得并不是一个好的建议？
常听到的不是一个好的 建议，其实
或者是人家给过你的建议，然后你觉得也不是一个好建议，或者是可能
我觉得是建议都有道理，就是人人说的都有道理，但只是只在乎于我自己采不采纳的问题。因为就比如说像很多人会跟我说，就说哎，你应该再去写一首《目不转睛》这样的歌，你应该再去按照《目不转睛》这个模板写一首歌，那你肯定会更火，必然会更火，对不对？那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我去这么写，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我自己的状态不适合这样去做。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就是我也觉得我会去这么想，我有一天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是我现在目前来说，我会觉得就是我有点就对于我来说，我要去按照目不转睛的那个模板去再创作一首歌，比我自己去创新更难。就可能因为我对这首歌
就不太发自内心的
那种，对，就可能我会对这首歌有更多的期待，或者说我会用这首歌想会用这首歌去证明，或者说去
你可能对这个作品会有别的一些期待了，因为人家给你
对就不单纯
这个案例了，
对就不单纯了。那如果说假设说，那我真的今天就按照《目不转睛》这个模板，我再写了一首歌《目不转二睛》，那对不对？那
发生什么了就是什么了。
对，如果发生就是比如说，那如果说他好了。如果说他这首歌比《目不转睛》还火了，那我可能会自己很高兴，可能哈。但是如果他不火呢，那我是不是就该怀疑自己，或者说怎么样，就会影响到我自己的心境，或者影响到我挺怕自己的心境被影响到了。其实，就是这个是我自己比较会去考虑多的一个点吧。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你的回答就是，任何别人的建议都不是什么好建议。
其实
盯着自己的感觉走。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他的建议我会去听了，就是说我会觉得是一个、是一个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是说在有某一个阶段我可能也会这么去做，但是现阶段来说我可能不适合这样去做，因为跟我自己的状态跟我自己的想法有关嘛，所以说我可能现在对于这种建议也不是说它不好，它有道理，但是我自己至于我自己做不做，那真的是靠我，
因为别人这么跟你说你才去做，这个不是太是太好的。
对，我觉得不可能，可能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环境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要斟酌。对，
有没有什么事情在你的行业里边你愿意做但可能很多人不太愿意做，或者是相反，很多人都愿意做但是你不太愿意做的事？
我觉得没什么吧。有吗？很多人愿意做什么？写歌还是
我很多，我觉得可能比方说做艺人，很多人可能现在很愿意把他们私生活就是发在网上啊，就是我是瞎举个例子啊。
我可能，我觉得对于这种东西，私生活这种东西，我希望我还是我原来那个我，就是我觉得我没有义务要去把我的私生活展现给你，就是说我没有义务要去这样做，你知道吗？但是我想展现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嘛，对不对？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跟谁喝了个酒，或者说我今天跟哪个所谓的明星见了个面吃了个饭，我拍了个照，这种东西我想晒出来那是我的愿意，但是我没有义务去这样做，就是说我并不觉得我这样做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就是、
虽然他们都要，对吧？
对，虽然他们可能就是大家都会在乎这个，或者说怎么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义务这样去做。就是我，
你会跟那个在社交媒体上跟那个跟你的粉丝们互动吗？
有些时候会吧，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咋说，这个东西就是有很难过了。就对于我来说，就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善于去管理社交媒体的人，我并不是说就是什么叫善于管理社交媒体，我觉得 GY 很善于。因为什么？
说
对，因为他可以用社交媒体帮助他去展现他自己的很多面，就是说帮助他去告诉大家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且他展现出来的面都很有趣，很好，但是我可能并不太善于用社交媒体去展现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更希望可能去通过我的歌，或者说你跟我两个面对面聊天，我们去。
对，你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想到了一个我最近听到的一句话，可能跟这个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生活中或者是在别的地方你的效率很高，会降低你的创意，就是你要增加创意，你可能要放弃 一些生活上的效率，
是
别的地方的效率。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你的生活得慢下来，你的脑子才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儿嘛，就是想更多、更深挖你自己，或者说更去想事情，就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现在真的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客观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像现在，比如说通告多了，或者说怎么样的，就是很多时候会很难去很少有时间，就比原来要少了这种时间去。真正去想我该写什么，或者我该表达什么。
那公司要求吗？
要求什么？
就是社交媒体这方面。
要求啊，就是你要互动，你要去。
但你有人帮你管理吧？
有，但是更多的互动这个方面，我还是就如果说我必须要互动的情况下的话，那我还是自己去互动吧。就是我不去，还是不要让别人帮我回比较好。就是我怕误解就变成更误解或者咋的，就是对于我来说，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很希望有一天能脱离这个社交媒体这个东西。
哎，有没有什么你在这25年当中的不太好的经历？
嗯，
但是你回头看这个经历，其实让你进步了很多，或者是
我想想啊，我这个。
因为你之前说你是不太后悔的那种，
对，我不太后悔的那种，就是我觉得一切的经历，其实对于我来说，不管是坏是好，坏也是当下的情绪坏，
嗯，对，
好也是当下的情绪好，就并不是说我长时间来看，我说这个是个坏事儿。
那有没有一个就是你能想到的一个，就是你当时确实挺难过的，
嗯，
但是你确实从那个里面找到了，
啊，那当时就是我去当这个交换生啊，是因为我当时谈了个恋爱，我谈了个女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俩已经谈了将近小半年吧，那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小半年也算挺长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他要去参，不是、
哦，
他要参加这个项目，
哦，
所以我去报了这个项目。但是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就分手了。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会想，我操，就啊，怎么这样？我操，
该是你的就会是你的，不该是你的那就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操，怎么会是这样？然后，但是其实后面想一想，就真的还是我靠，那真的是因为，就如果说我不跟他谈那个恋爱，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当那个交换生。
嗯，
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那段时间的经历给我的财富是真的还很大。
那在你的事业之外，有没有什么别的你给自己的一些目标，你想做到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就是想，其实这个是我一直来，就是说以来的目标，就是我想让中国 hiphop 变得更好，我想让中国 hiphop 在中国更受到尊敬，像美国一样受到尊敬，成为中国的主流。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时间的问题，我一直相信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时间问题。就是说，但是需要人去推动，需要人去。我希望就是说，这个行业能更加的公平。我希望这个行业可以更加的客观。我希望听众可以更加的客观。就是说，该好的人，就是我的心中的乌托邦，就是说，我觉得这些节目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好的音乐不必要去通过这个节目去展示自己，也会被发掘，也会被听众所发掘，也会。让听众自己有一个明白的眼睛和耳朵，这个是我觉得我人生最终极的目标。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除开我自己个人成就以外最想达到的，就是我就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了太多，就是该火的人没有火，不该火的人火了，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我想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公平。
你刚说时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真的也算是命运吧。
嗯。
你很多事情卡的时间真的太特别顺，
对
你来说，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运气，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运气是很好的。
你要说现在当一留学生多惨呀，
对呀，
对，
现在想回也回不来，
对吧？
对，就所以说就包括像我那个我去那个做那首歌，就是我跟 Doki 跟 Vava 跟 Jesse 做那首歌，我不是去美国，那个时候是刚好就是。就叫 那首歌 Life is Beautiful 嘛，那首歌是，就真的运气特别好，就是那个时候是刚刚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我出去了，然后我办完这件事儿，我做完这首歌，录完这首歌，7天我就回来了， 紧接着美国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回不来，哇哇就回不来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有时候哇哇都抠头皮呢，就、
哦、
那个时候哇哇在劝我，那时候说你在美国多待一下嘛。我说、
很多人都逃，就是在外面就是多待了一会儿，然后后来
就好麻烦，就后面很麻烦。哇哇后面回来是好像是在韩国转了机，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他才回来的嘛。然后在美国停留了好久，停留一个多月那种。然后我那个时候说我不行，我得回来，我有事儿，我得回来，我必须那个时候我就得走。我不管中国疫情有多严重，我就得走。然后回来，哎，他中国疫情好了，美国又开始了，就这种，就类似这种事情，就是这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决定，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但是类似于这种事情，就包括像辍学，包括像参加有嘻哈第二季没有去第一季或者怎么样的这种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都是我靠，我觉得运气太好了，我觉得上天还挺眷顾我的。对，
哎，最后一个问题，就你有没有你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也可以。你觉得很适合当下一期或是未来的一期的这个播客的
啊播客啊
嘉宾，你可以介绍一下。
想想啊，我反正觉得，我希望我觉得 TY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挺合适的，但是也这个也分他看他自己的状态，因为他这个人还挺看自己状态的，我觉得就是。他开心的时候会跟你聊很多，他不开心的时候可能就一句话不跟你聊这种。但是
但是他挺有
对他有
想法的。
对他有点，就是说如果说他信得过你的话，你问他他会给你很多的灵感，给你很多的启发。给
I mean, 我是有跟他聊过我们拍穿越陷阱的时候，但是那个并不是像这种，
对
你知道吗？
对，就是所以说就是可能这个反正我觉得 TY 挺适合的。然后我觉得
我甚至于你不认识
咖啡，
咖啡
做过吗？
做过，做过，做过，
做过，做过。我觉得咖啡还挺适合的。然后我觉得派克特做过吗？
做过，
派克特也做过。
没事，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为了我想
下一期、就是，
对，我想通过别的办法去接触到，因为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
那我觉得 Harry Kiwi。
我真的很想跟他聊，但是他的中文就是有点
挑战。对，他中文有点难过。但是就是如果说只是说纯聊天，单纯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好就好在，就我觉得其实就是聊天，就是聊天。但对于我来说，反正我跟他聊天挺开心的。对，就是所以我觉得他也适合，但只要他中文再好一点。
没事，我跟他就是前一段时间做过一个文字的，然后让人家翻译了，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对他确实挺有想法。哎 cool, 多谢了王以太。
No problem, no problem. Anytime.
Good luck, man.
No problem, anytime.
哎，感谢收听这期声聊 SL Podcast, 感谢这期的嘉宾王以太。我觉得是一位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想法、非常成熟的，虽然年龄还挺小的，一位歌手。我还是认为我可以在，就说人家比我小很多，可以在人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也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听众，通过这期节目也有一些收获。如果你想支持这档节目的话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爱发电 AF.net, 或者去下载他们的 APP, 支持的朋友都可以抢先听。那么你们希望下一期声聊 SL Podcast 的嘉宾是谁呢？也可以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联系得上，安排得上。哎，在最后当然要祝所有听众朋友们 Peace and Love, I'm out.